我们继续啊，507页啊，第4行啊，性罪但遮无开啊，这个他的这个性体啊，本身就是做了以后啊都犯罪啊，无论你受不受戒，这一种的行为杀盗淫妄啊，这个性罪啊是只有这个阻止啊，禁止。而没有开许啊，或缘情故开啊。这个缘情啊，查了一下字典啊，在字典上、词典上面、也有这个缘情定罪的这样的说法啊。就是古时候就有缘情定罪这样的一个词啊，就是一般的法律上啊，古代的法律。就有缘情定罪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个就是指出啊其犯罪的出发点啊，这个缘情啊就是这个啊，指出他的犯罪的出发点啊，看他是他的缘由啊，他的原因啊是什么啊，这个叫做缘情。他下面举例啊，如啊，譬如啊，鹿行、踏沙、生草等。那么这个生草啊，就不是枯死的草，对不对？啊，所谓的生草就是活的草啊，活的草。那么反过来就是，如果这个草已经干枯，已经早就没有生命的迹象了，那么踏上去，应该就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啊，踏沙生草啊。说鹿行踏沙生草啊，无损害心，他本身的动机啊并不是要去踩死他啊，所以呢不算犯。因为你不走这一条路就没有路走，譬如说啊，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不得不走。可是呢，你本心啊，并不是要踩死他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犯。或者遇难，故开啊。遇到了患难啊，那么做了某些行为啊，是就是自卫。比如说啊，好像在法律上，好像自卫的话，好像伤了别人的话，也可以这个缘情，对不对啊？也可以这个追究他的缘情的话。啊，也可以没有罪的啊。别人要对付你，那你们为了防卫啊，那怎么办呢啊？这个遇难啊，故开。如命难这个犯行啊，难等啊，类似你的生命啊有了患难，或者你的要守这个戒啊，清净的这种行为啊受到了难，那么你要不要反抗呢？要不要伤人呢？啊，没办法，只好这个去犯戒去伤人。或是做法故开，啊，经过了这个啊适当的一种这个仪轨哈，一种做法啊，结膜啊，做法就是结膜的翻译过来啊，叫做做法啊。经过这样子的话。可以开许啊，就上面前面所说的，如长衣啊，就是多余的衣服啊，要缩净，缩净以后你就可以续啊，就可以容留啊，可以留下来啊，可以留下来，续就是留下来啊。那么洁净地可以开这个内主、内宿等啊，那么这个净地啊。也可以，比如内主啊等等，本来是不许这个煮东西啊，所以呢叫做净除啊，也称之为净地啊，也称之为净除，就是结了一个这个清净的这个戒啊，里面本来是不容许怎么样的，但是呢经过这个某一种情况之下啊，可以称之为在净除啊，在这个区域里面啊可以煮食啊，算不犯这个过失啊，也可以内宿啊， 那么某种情形好像这个三一啊还不能够离开自己的，是不是啊？某种情形之下可以啊，那个出家众的这个规矩啊实在是很多啊，所以动辄得咎啊，所以这个戒条不熟的话我看是经常要犯戒的啊。但是这些呢都可以有开许啊，某种特殊情形之下都可以开许的啊。但做法啊开处多啊，就是用这个某一种的仪式啊，像说经啦等等啦这些哈，这个开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多啊，就是比较轻的这些仪轨戒律啊。缘情开处少，就是说追究你的动机，原始的动机，原始原因等等的这个开啊是比较少的啊。所以像这个百依啦啊，百依共生的这些物啦，或者是长依啦啊，长物啦，这些啊这个开啦比较多啊，经过说尽啊，经过受持就可以拥有啊。但是呢你犯了戒了要追究原因啊再来开啊，这个就比较少啊，已经犯了啊就不能够那个啊，因为他经过开许的话是开许了以后你就可以去做啊，那都是比较轻微的这种行为啊，轻的比较行为啊。所以缘情开处少，这个缘情开处少是指已经犯了戒了，已经犯了戒了以后再追究你犯戒的原始的原因动机啊过程啊，这种比较少啊，比较少。刚刚前面讲了命难啊，生命受到了这个灾难啊，要没命了，那这个缘情可以开的，对不对？或者是我要守戒，这个犯行啊，就是说清净的这个戒律啊，要受到这个破坏，要犯戒了。那我就反抗，比如说这种缘情也可以开，但是这种情形比较少，意思就是比较少啊。所以本来就是开啊开许的那种的情况啊，你做了以后啊，这个是比较多啊，开处多。持犯者啊，哪一位的这个声音啊？持犯者有作止的不同啊，关于持戒啊或者犯戒啊，有的呢是坐，有的是止啊，这个就是诸恶莫作，做了就是犯。众善奉行，不去奉行那就犯戒，哎，所以呢这个要考量了啊，有作止不同。五篇的戒相啊，这个250戒啊，或者是比丘尼戒是348是吧，啊 ,348, 这种的戒相呢都属于止啊。所以呢这些戒相是止的话呢就是持戒啊，就是不去做是持戒。如果做了呢去做了呢就是犯戒啊。那么100结魔啊，都属于坐啊，所以呢坐才是持啊，止啊反而你不去做那就是犯啊。100结魔呢在这个结魔法的种类啊啊一共有101种啊，各位去看圣严师父的戒律学纲要里面都有啊，101条结魔啊。说白衣啊啊，有24种啊，白衣啊就是宣布一次宣布啊，不需要大家同意的这个白衣，一共有24种。白二的呢有47种啊，白四的啊有30种啊，那么这个呢总共呢有这个77种啊， 77种呢需要大家同意的啊，在节目的过程中啊需要大家同意的，那么这个是总共呢是101种啊，所以它叫做100节目啊。这些呢都属于做才是持戒，不做是犯戒啊。好，下面总结啊，比尼一法就是这个律啊，啊，如是典型啊，典型啊就是常道，就是法则啊，常道法则啊，是如同世间的这个常道，世间的法则啊，故云啊，非法不定。就一定要有这个法条啊，才有这个决定的这一种的行为的准则啊。好，下面呢是备啊，五篇啊，即生禅啊、拓吉罗等啊。那么五篇呢，我们这个参考资料上面已经都有了。二智者，即一智后复再智也。那么就举这个第二段的这个文字啊，里面类似这种的啊，百依啦啊，或者是这个掌悟啦啊，就有一字再字的这种的这个情形啊。再看下面啊，记住五步律啊，这个五步律呢，我们这个510页的这个图啊，这里也有啊，五步律。那么三之五的这张图啊，这张图上呢我也写了这个五步律了啊，这张图上啊，这个小圣一共20步啊，是大众步以及这个上座步啊。那么关于这个律本啊，我在这个旁边啊用括弧啊括起来啊也写上去了，就是五步律啊都有了啊。像这个有步是十诵律啊，引光部是解脱律啊，化地部五分律，法藏部是四分律啊，独子部呢律本不来，那么大众部呢是摩诃僧祇律啊，总共有五部律传过来啊。原来的那个80诵律呢是已经没有这个版本了，就刚刚我们念过说优婆利尊者啊，在佛灭度以后，在一个一下之间啊，诵了这个80回的那个原始的那个80诵律啊，已经是没有了啊。后来部派分裂呢，就剩留下来的就是这五种啊。好，回到508页啊，五部律是如来灭后上座大迦摄等500僧人于毗波罗库内命，这个命字哈，后面这个变额啊有意见啊，不应该命令啊，所以在509页的最后一行那个备啊，变额啊说命优婆离啊，这个命字啊应改为推字啊，不应该说命啊。这个回到508页啊，命优婆离结集啊，那么名为上座部，就是在库内啊，在库内的部分就是上座部，都是一些啊年高德少啊，这些啊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啊，修行比较久的这些罗汉。上座部大众婆斯迦等这些人啊，一千凡圣啊，这就又有这个罗汉的圣人的，也有这个凡夫的啊，库外结集，这个人多势众啊，所以叫做大众部啊。此二啊，就是上座跟大众啊，那个时候通称啊僧祇，就是佛灭以后的100年中间啊没有分 虽然是已经隐隐的好像已经有了两个派系了，但是呢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大家分裂啊，都是佛弟子啊，所以呢通称啊叫做僧祇，僧祇就是大众，即根本也。这两者啊虽然是两股暗流啊，但是呢没有分裂啊，所以通称都是根本啊。那么在上座来说的话呢，迦斯尊者传下去是阿难尊者，然后呢末田地啊，末田地啊应该是阿难尊者的弟子啊，再来呢传给这个桑那合修啊，再传给优波居多，这几代啊祖师，这五位祖师差不多呢大概在100年或者100年多一点啊，这样传下去，体全通道，故不分教，所以呢没有分裂。后来这个居多啊，也就是优波居多啊，有五个弟子啊，各执一见，遂分律藏为五部焉。说是这么说了，其实这个分裂的情形呢很复杂，而印度的这个传留下来的这些资料呢，到底哪一个是这个正确的，或者哪一个是有问题的，谁也不知道。好，我们看参考资料第三段啊，参考资料什么叫做上座啊，先解释这个上座。根据佛光啊解释，上座呢又称为长老、首座等啊，毗尼母经卷六。那么毗尼母经卷六，我没去查这个大正藏啊，大正藏大概是在21到24之间，毗尼母经啊应该是在那个里面啊。就法那之多少而立这个下座、中座、上座，以及其就长数，所以分为四个这个不同的名称。四阶啊，总共有四个阶级啊，以无辣至九辣称为下座，就是受了这个具足戒以后啊，经过一次这个下安居以后，叫做一个法辣啊，或者戒辣啊。那么从无辣至九辣呢，通通这些人都叫做下座，十辣至十九辣呢称为中座啊，20辣至49辣嘛称为上座，50辣以上而受到国王啊、长者、其他的出家人所推重啊，称为祇就啊。那么法辣呢，根据佛光说，指圣侣受了具足戒以后下安居的年数啊，受戒以后的年数叫做法辣啊，或者叫做戒辣。那么也有法辣跟戒辣有不同的说法。大体上是这样子啊。再看下面一段啊，参考资料的下面一段，体全通道故不分教，就是从迦斯尊者以后的这个五个这个就是传承啊，五个代啊传承，大概100出头这个年啊，那么多不分教。看这个义部中伦论于体释啊，就是演培法师的于体释，他说迦王就是阿育王啊，之前的佛教，也就是佛灭以后100多年啊，这个期间的佛教，虽然因为学者的众戒以及众会不同啊，那么显然的是什么呢，上座部的这些是比较保守的，所以是众戒啊。那么大众部的呢，就众会啊。众会呢，就是对于这种的这个经论的这种的里面的这种的教法啦等等的啊，经教理论啦 比较重视啊。隐然有二派，这个二派就是上座跟大众啊，区分的暗流。
但大体上呢还是和合一味的，啊，并没有形成尖锐的分立。推其原因啊，根据南山戒疏所说，第一啊，是由于教主啊是一大家都认为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教主是一个啊，大家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就是那个时候佛灭不久，大家就想啊，都是这个佛的弟子啊，不要争论啊，还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第二呢，由于百年来的学者、啊、一脉传承，就是传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时候呢，还没有那么复杂，还是很单纯的传啊，没有什么思想方面的冲突。第三是由于这时期内所摄受的都是利基啊，这些人的根性啊都很利啊，都是利基，各能体会全实所在啊，全是方便啊，实是真实啊，他们的这个有关这个全巧方便啊，或者是真实啊，他们都认识得很清楚啊。纵然有时候会听到不同的异说啊，谁也不相互的是非，大家不会去批评别人或者攻击别人啊，都不会这样啊，所以能够保持佛事的一味之教啊。所以由于这三种原因，所以这100多年来还是相安无事啊，彼此不要互相啊说对方的这个错啊是非啊等等。好，我们看这个508页的第8行啊，关于这个婆斯迦啊，第3行的婆斯迦呢，佛光啊，有一个人名，应该是就是这个人啊，大众婆斯迦等啊，佛光啊，4457下啊，说婆斯波。这个人呢是在啊，我们课本上面是说是婆斯迦啊，婆斯迦啊，应该我想应该就是这一位了，他是领头的啊，在库外1000个这个啊凡圣啊，另外阶级。好，再看此二通称生奇啊，这句话呢，我们看看这个另外一份资料，要这样去写，才会让人家不会误会。因为既然分为两个暗流哈、啊，两个部派，这个库内的，一般我们说是上座嘛，啊，库外的才是大众嘛，对不对？可是呢，那个时候100年中间。啊，我们现在的人都把这两派都说是生起，都把它叫做生起，无论是库内无论是库外都叫做生起。那么这位三德子规的这位作者就是智远了 啊，孤山智远了 啊，他认为就是说这两个啊主流通通叫做生起，生起的话翻成我们的话就叫大众。他说如果这样去称呼的话呢，库内跟库外就没办法区分了啊，同样都叫做大众啊，所以他认为这个应该要把它翻成库内大众库外大众，泾渭之分，泾渭是两条河流，这样观念才清楚啊。如果你某某糊里糊涂就把它写成这两大支流两大派都叫做升起的话呢，都叫做大众的话呢，他说这个起误会了，大家搞不清楚啊，混在一起了吧啊，这100多年都没有分派嘛，没有分裂嘛，没有分裂都叫做升起啊啊，所以他的主张他认为应该加一个库内跟库外啊，库内大众库外大众，我们翻译的时候应该这样翻，这样我们才不会搞错。我个人认为他讲的很有道理啊。
后面的人这样才弄得清楚。好，再来啊，接下去看这个记啊，第八行的记，遵禅书，禅宗所留下来的这些语录也好啊，等等的啊，他们是这么说的啊：佛以正法眼藏，复迦摄，迦摄呢复这个阿难，阿难呢复这个桑那合修，而为末田底迦耶，等等的这些内容啊。那么这些内容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啊。那么根据佛光的这份资料呢，是在说，在这个地方啊，《莲灯会要卷一》啊。那么这本书呢，是在万字序上，禅宗留下来很多很多资料哈，语录啊什么，大多数都是在万字序上。都在万字序的，在这个地方啊，不写了啊。说无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啊，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啊，分付于汝。说佛啊，对这个迦摄尊者这么说啊，以清净法眼，我们课本上面啊说的是。正法眼藏，那么禅宗很多地方都跟了说正法眼藏的啊，涅槃妙心等等的啊，也就是意思说啊，释迦牟尼佛啊自己所啊证得甚深不可思议的真理啊，这种的境界来以这个涅槃妙心为佛心的本体啊，付给这个这样的这些道理，付给这个迦摄尊者啊，也就是佛的一代的无上的正法啊，付给这个迦摄尊者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莲灯会要呢，这个文字上呢稍微有一点出入，意思呢就是这样子啊。至于这个传承的这个次第啊，说的譬如迦摄阿难啊，那么再付给这个。再交付给末田地桑那合修优波居多，这里面啊，就是我查的资料呢，有的是没有这个末田地，我查到的，有的是没有桑那合修有末田地啊，这种的那个，像这个莲灯会要。刚刚讲的莲灯会要啊，他的这个讲西天的这些祖师们啊，里面啊就没有这个末田地。现在讲的这个莲灯会要卷一啊，开头就排列出西天的祖师啊，28祖啊或者什么，这里面就没有末田地。但是呢，另外一本书叫做初。三藏记集卷十二，在大正藏55配集89的上来啊，他第一哈、啊、是迦摄，第二是阿难，这个第三啊就是末田地啊，末田地。有末田地啊，但是这个第四这个可能是桑那合修啊，第四它叫做舍那婆寺，这是第四啊，第五呢是优波觉，这个出三藏记集啊，可能是跟我们课本上的这个这样的说法是吻合的，只是这个名字跟这个名字啊有一点这个用的这个汉字不太一样啊，因为他这个是第一啊是大迦摄，第二啊是阿难，第三是摩天地啊，第四才是舍那婆斯啊，就是桑那合修，可能是这个啊， 所以出三藏记集啊，这个说的这五个啊，跟我们课本啊可能比较吻合。那么这样的看这个出三藏记集的这个第三跟第四啊，现在看我们课本的这个第八行啊，阿难复桑那合修而为墨田底迦言，这个次第啊稍微有点不同，这个次第啊有一些好像出入啊。
我有
这个次第啊有一点出入啊，从这个第八行开始啊，次第有一点出入啊，说阿难复桑那合修而为啊墨田底迦言啊。好，阿难说昔佛偈曰，这个偈啊就是预言啊，预言将来的事情啊。佛灭后五百年中啊，如于疾病国啊，这个疾病国啊，疾病国是在西域的汉代的西域的国名啊，就是现代的克什米尔一带啊，克什米尔啊一带疾病国啊，复宣大法。那么显然这个阿难尊者是跟他的弟子或者徒孙啊，他的徒弟或者徒孙讲这个话啊，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曾经讲过预言过啊，要这个墨田底迦啊复宣大法。那么这些内容啊也不知道出自于哪一些啊这个资料里面啊，不知道。这墨田地桑那合修啊，应该皆是阿难的弟子啊。那么现在看起来第三代是墨田地，第四代才是桑那合修啊，是这样。那么这些人都是阿难的传承下来的弟子啊，或者甚至于是徒孙也不一定啊。桑那合修复优波去居多啊，那么居多以前的传法者啊，皆具禅法律三藏啊。禅法律啊，应该是定慧戒啊，这三个字啊，应该是属于定慧戒。那么根据刚刚看过的参考资料啊，说在一百年中啊，虽然分为两派，两派里面呢有的重戒有的重慧啊，那么他现在这个地方来讲还有重这个禅定啊，禅就是定学，法呢指的是经论的这些教理啊，经教理论是慧啊，律呢当然是戒啊，所以呢用这个三学啊说成是三藏啊也可以的啊。自后律教别行，这个律啊就是众戒的人，教啊就是众慧的人啊。从这个啊一百年以后啊，这个众戒跟众慧啊就开始啊分别的啊各行各道啊，分开来啊，横分五部。那么这个是指律的部分啊，律的部分啊分成了五部啊。分成的五部呢，我们看这个三之五这一章啊，这个五部呢应该是指的是上座部啊。上座部里面呢有这个有部的十诵律，有独子部的律本，但是呢独子部的律本是我没有传到这个中国来啊，但是当初在印度是有的啊。化地部的五分律，法藏部的四分律，以及引光部的这个解脱律解脱律啊，总共呢分为这个五种律本身啊，就分了五种了啊。 但是呢大众部呢倒是一直的没有分啊，就是摩生纪律。后面我们再说，就是这五部是个别的律本，而这个摩诃僧祇律啊反而倒是重。那么在经典里面也有提到啊，所以现在传到我们这边来的只有独子部没来，反而摩诃僧祇律啊有传来啊，在我们的大正藏里面都有啊。好，我们回到课本啊。律教别行横分五部啊，说的这个五部啊就是大众部里面上座部里面啊，上座部里面的这个五部啊。传法者啊，就是众会的部分啊，唯传禅门以及经论，也就是前面禅这个有关这个修定啊，以及有关这个修会律的部分啊，倒反而倒没有动，一直是摩诃僧祇律啊。则知啊，迦摄等五师啊，但体权行道而不分律也。所以知道这个五代的祖师啊都没有分，就是上座部的五代啊，100多年啊。那么有说116年的，有说128年的，反正这个年代都靠不住的啊。说了很多。妙乐云啊，妙乐云呢是在绘本的上册啊，绘本啊，妙乐啊，绘本上册22。另外呢，这个佛陀版上册12。12啊，12的最后一行。那么妙乐的文字呢是前面加几个字好了啊，妙乐云啊，律开五部则啊，加这一句啊，妙乐云以下，律开五部则啊，它原文啊有律开五部则啊，佛灭度后100年间诸祖持法，其实它原文不是。是居多啊，持法诸祖啊，是比较是说了这个从五代祖师啊，但是妙乐的本文他不是这样讲啊，妙乐本文说居多啊，到居多本身还是啊持法啊，所化众生不相是非。不相是非呢，刚刚我们念的这个中论论的那个地方啊，讲了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一个教主啊，对吧啊，三个原因啊，他之所以这个。第二个啊，一脉传承啊，一脉传承上座部啊，这些传承的人呢 啊都是一脉传承啊。第三个呢，都是利基啊，更能够体会全实所在，所在就是它的道理啊，全教全实的种种的道理啊，都能够体会啊，利基的人啊，利根的人啊，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妙乐这个地方讲所化众生啊，不相是非啊，不会互相的啊说是说非啊，但为一部大比尼藏啊，只有一部，也就是可能是80颂。80颂律啊，即啊，他是讲即啊，80颂啊，就是根本的律藏啊，80颂啊是根本律藏。100年后啊，居多啊有5个弟子，各执一戒啊，不能均容其一啊，不容啊，就是不能均容其一，这是妙乐的原文啊。不能均容其一，遂分啊律藏，它原文是一藏啊，1234的一，分这个一藏以为5义啊，分一藏啊以为5义啊，这是妙乐的原文。 如析啊，析就是拆开啊，分析啊就是破啊，破啊，也就是分离啊，这个析啊就是分离。经藏，把这个经的这个藏啊啊，把它分为五个啊，所以不是经用啊，到这里为止啊是妙乐的文字，不是经用。虽然分为五个，可是它黄金的本来的这个功用啊是没有失去啊，虽然一根啊一根金藏分为五个啊，但是金的这一种的特性啊以及它的作用啊是没有失去啊，不失无用。好，再看，然五部之分啊，佛在世时啊，罗云喜薄失守，普为五片啊。那么佛言啊，表我灭后啊，初五百年啊，诸恶比丘啊，分比迷障为五部也啊。这个普这个字音普啊，就是极的意思。那么这个看参考资料啊，最后一段的参考资料啊。这一段的文字呢，是根据翻译名义集啊卷四，还是三至四啊，三至四的这个最后一段啊。说世尊成道38年，父王舍城国王17啊，这王舍城的这个国王啊，供养啊，永贞大概是请这个世尊呢、啊、吃饭啊。吃完了以后呢，令罗云洗涤，这个薄啊，让这个他的儿子啊，帮他这个去洗啊，失手。蒲薄就滑掉了，掉地上呢就破掉了啊，以为五片啊，破成了五片。那么十日啊，有多比丘啊，大家在一起吃饭啊，看到了这种情形呢，大家就拜佛言啊，说薄破五片啊，告诉佛说你薄啊一共破了是五片啊。佛言表我灭后啊，初五百年，诸比丘分比尼藏为五部也。啊，这个佛早就这个预先预言了啊，有这样的一个征兆，故迦摄阿难摩田啊，何修啊，居多这五师啊，是体全通道，故不分教啊。居多啊，有五弟子。各执一见，遂分如来一大律藏为五部也啊。那么这个是根据这个翻译名义集啊里面所说啊。再看这个背，辩额曰：命优婆离呀、啊，这个命字啊，应该把它改掉啊。这个迦摄尊者也没有这个资格去命令谁啊，他们都是师兄弟嘛啊，应该是推字啊，因为持戒律。啊，对戒律最熟悉的是优婆离尊者啊，应该改为推字啊，比较恰当。此二通称升起，那么通称升起啊，刚刚我就是抄了那个三德子规的那一段文字啊，应该要把它啊注明是库内升起啊，也就是大众了啊，库外升起，这样比较清楚。否则的话呢？叫做升起，翻成我们的话叫做大众，那两个部都叫做大众了啊。所以三德子规啊，这个智圆法师啊，他认为就是说要把它注明为库内升起、库外升起啊，或者库内大众、库外升大众啊。好，此二通称升起啊，乃后人。何容之语啊，就是因为他们不分教，又不互相是非，所以呢就把他用一个升起啊来做这个表示，他们是何容的意思，这是后人加上去的啊，当时可能没有这样的名称啊。为什么呢？他说因啊，如来经中偏没升起故啊，僧团也好，大众也好啊，和合众嘛啊，所以呢在经里面本身就是赞美啊这个升起的这种的这个制度啊， 所以后人啊就把他们啊说成都叫做生气啊。又曰啊，既分上座大众二部，这个又曰啊就是辩额啊，辩额又说，既然分了上座跟大众二部，这不可云不分教义啊。但是当时没有分，是后来才分的吧啊，都是后人，后人给他通通叫做生气，后人也认为他们应该分成两部啊。当时呢大家彼此之间呢还没有这样子的，好像一定要分成两部，没有这样子啊。可是现在既说，既然后人把他们分为上座大众两部，那么我是觉得应该要像那个三德子规讲的，库内大众库外大众啊，分成这样子啊，又顾到了这个他们不分，又顾到了他们分成两派啊，所以库内大众库外大众是比较恰当的，我认为是这样啊。这不可云不分教义啊，思位，思位就是前居士啊，前居士此二通称啊，通称生起，分而由合也啊，虽然是分，可是还是合的。所以用库内大众库外大众啊就可以，我觉得比较恰当啊。若五部则不可合也啊，已经分裂了变成那个五部了哈，这个就不能合在一起了，确实是分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上座部大众部啊，这两个部呢通通叫做升起部啊，升起呢翻成我们的话就是大众。好，这个部呢叫做谈无德部啊，我们注上去法藏部，谈无德部啊就是法藏部，看着这个这张这个表就好了。第二是沙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啊，写上去说一切有部啊，我们课本上面啊这个沙婆多啊就是说一切有，谈无德就是法藏。弥沙瑟部就是化地，第三是化地，第四呢是迦瑟夷部，就是引光部，第四啊是引光部，第五啊是婆出富罗部，就是多子部，多子部啊，多子部。好，这些梵文呢翻成这个中国话呢就是此云啊，法密啊，所以法藏呢又称法密啊，法密也称之为法护，保护的护啊。沙婆多就是一切有，化地部的这个弥沙瑟啊是翻成我们的话不着有无观，不着有不着无啊。那么引光部呢叫做从空观，也就是以空也要空，叫做从空啊，空也空啊，空也要空，叫做从空观啊。那么第五个就是着有形，着有形啊，着有形，这个是多字部啊，多字部。好，他们这个留下来的律本呢啊，法藏部就是四分律啊，四分律。沙婆多部啊就是留下来的是十诵律啊，四分律呢总共是六十卷，四分律啊六十卷，十诵律呢是六十一卷啊，六十一卷。五分律呢是三十卷，解脱律呢是一卷，那么最后一个这个独子部的呢是律本不来。好，他说升起部啊是根本，那么显然这个是库内的升起，也就是上座部。这个图表上面的上座大众部，上座部跟大众部呢是在一百年间啊，一百年间没有分部， 但是呢，因为这个结集的时候有库内有库外啊，所以是后人叫做上座大众啊，又后人又称它叫做升起。所以升起为根本，分出此五啊，分出这个五部啊，这是指律的部分啊。再看下面啊，疏云，这个疏云啊是大波涅盘经书啊，大经书卷27啊，在这个地方啊。好，大经书说五部律啊，这个五部律啊是佛灭后百余年啊，那么究竟多少年是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啊。有时候有这讲过了，像《一部中论论》里面，这个延培法师讲116年的也有，128年的也有，也有讲的更多的200多年的也有啊。这个没有固定的一个讲法啊。欲王社会就是阿育王啊，阿育王啊，举办这个法会啊。上座在上座部里面啊，有这个他比罗利益摩诃升起，大众不同，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上座他比罗利益啊，这个标点符号是摩诃升起大众不同啊，所以分为二部。后上座呢更深二部，为雪山以及沙婆多。我们看这张图啊，看这张这个三至五的这张图啊，看上座部里面第一次的分裂啊，是分为雪山部跟这个说一切有部，就是沙婆多啊。雪山绝后，这个雪山部啊以后就没有传下来了啊。沙婆多更即升起升三部啊，这个都有出入啊。我们看这张这个根据一部中论论啊，沙婆多啊分为四个部啊，看这个独子部啊、化地部啊、引光部啊、精量部，所以这个讲法呢都有出入的啊。他这里讲的是就沙婆多啊，这个更及这个升起啊，生出三部，为弥沙三，弥沙色啊，弥沙色就是化地，弥沙色是化地，檀武德就是法密或者法藏，迦摄仪就是引光。我们这个佛光的这张图上啊，最后的这个精量部啊，是在第七分裂啊，在第400年初啊。所以呢前面分三部啊也是对的啊，独子部、化地部、引光部，因为精量部又后了，差不多400年初等于又稍微后一点啊。就沙婆多升起已经分裂为五部了，就是上座啊分为这个雪山部、说一切有部，然后在说一切有部本身没有消失啊，然后又从中又分出独子、化地、引光，总共有五部了啊。上座本身啊变成了五部啊。说昔如来欲见互相是非，大集经亦欲指五部，这个大方等大集经啊卷22大十三大集经啊，现在的大增藏啊是在大增藏这个大集经的卷22。我看到有这个古人的古大德的著作里面有说他是卷27的，也有说他是卷28的，但是现在的大增藏啊是卷22啊， 在大正藏十三册配记一五九啊，配记一五九的上呢，大集经啊里面经文里面就提到分为这个五部，所以大集经亦喻指五部啊。那么这个大集经里面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另外呢啊，中轮论就是一部中轮论啊，则广明分部以为二十也，就是这张图，这张图上一共呢分为二十部啊。那么大众部呢分为包括他自己啊本末一起啊是九部，对吧？大众部啊本末一起啊根本的大众部啊，然后在支末的这个一共有这个八个部，总共是本末九部。那么上座部这边呢本末一共十一部啊，本末一共十一部，所以总共呢加起来是二十部。从分裂为上座大众两部，后来又分裂啊，分裂了好几次啊，有的有传下来，有的就没有了，像雪山部就没有了啊。那么总共呢是二十部啊。各位看这个这张图哈、啊，下面这个下面这个一部中轮论之说，对不对？这是第一种哦，上面有个阿拉伯字啊，有个括弧啊，是一。总共这个佛光啊，收集了十一种，十一种讲法，最后第十一种是应圣导师的讲法。应圣导师在他的这个《印度之佛教》这本书里面啊，他举出来的这些这个分裂的这些名称数量都不一样，也没有二十部好像。那么我就不应了啊，总共有南传的啊，也有北传的讲法，也有南传的讲法，总共呢有十一种，十一种呢里面的部派的名称也好，数量也好，以及这个分裂的说不定还有年代啊，通通都不同。我想各位如果啊要去做学问的话，要考古的话，那么就去多去参考，多去参考。我看光看佛光还不行，你还要去看原文啊。有的原文已经没有了，那你要怎么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困难了啊。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